那么在三世为了自己啊没有悟，没得到这个功夫，那就要传放善知识呀。你不能够自己盲修下劣呢。莲子大师亦复如是。那古人参访啊不是像现在我们讲到哪去观光啊，一个观光团十个八个啊，坐飞机坐船那一切的。那古人的参访不是这样的啊，都是自己一个人单飘在里，到处参访善知识。那当时的有几位善知识很有名的，一个呢叫做偏勇，这个班字啊你们给它改一改啊，不是班啊、哦、偏呢、啊、就是偏满是方那个偏啊，偏法界那个偏，一个偏勇法师。另外一位呢叫孝娘，两位老法师是佛门中的真修了，就是长老啊。可这两位啊都是禅宗的，那么这曾经两位呢善知识啊，那都是告诉他你要参啊，参禅啊，怎么参啊，参念佛是谁啊。那么这莲子大师啊就这样参禅就有所悟啊，不禅宗的悟啊可以讲很多差别，所以古人讲啊大以大悟，小以小悟，必须要掀起疑团，疑团打破那你是悟，这个千差万别不同。那么莲子大师当时在悟的境界怎么样，他的转机没有讲，别的人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如人饮水凌乱之知啊，这由他自己知道。可是呢他确实有所悟，他是开悟的人。那么悟了以后呢，拜有五台山。因为这个辩勇孝年两位长老啊都是南方的人，那么他就到五台山，是山西。这个山西的五台山属于这个中国的北方了，所以北游到哪边去筹山哦，他有感应了，在五台山上面见到文殊菩萨放光，这个光叫做文殊灯啊。去到五台山的人都要去拜文文殊菩萨，就看你的功夫同文殊菩萨的感应怎么样，功夫好感应道交的呢就能见文殊菩萨放光，这个光叫做灯，在虚空中非常亮，这个叫做文殊灯。你能见的呢那就很好，那很多人呢、啊、就筹拜也见不到，见的比较少数，可是莲子大师有见，他见了他就回来，回南方来，到了隆庆五年呢、啊、就回到他的故乡啊，杭县嘛，杭州是隔壁啊，就在杭州市的郊外一个山叫做云鸡山，这个地方非常之幽静，他就想在终身住在这个地方了，不再去走了。为什么？自己悟了，筹五台山也筹过了，也见到文殊灯了，那么这个时候应该休息下来好好保，禅宗讲叫做保任了、啊、就是他悟的境界不要失掉，也不断地在事上面呢要去磨练，不是讲悟了就什么事都没有，像这样的住下来了不再走了。 可是这个山上啊，老虎很多。那么那个山的附近的老百姓呢、啊，都时常被这个老虎吃掉，大家都非常痛苦，没办法。莲智大师呢，到了这个地方啊，知道这个情形呢、啊，他就诵经啊，每天啊使鬼神睡的啊，哎这样的啊，这个老虎就走开了，就离开这个云居山，这个山上再没有老虎了。那一年呢、啊，这个非常天旱，都没有水啊，不下雨啊。那么莲智大师呢，他就在这个田埂上啊，田不是有个边上的田埂吗？走到那个田埂上走，边走就边念佛。他也没有诵什么经，也没有什么拜什么忏啊，啊，是诵什么咒啊，对，一切没有。这念阿弥陀佛，可是他这个符号灵得很，念到哪里这个意就下到哪里。好，这样的话大家老百姓啊，是佛教的师众弟子对他那就非常敬仰，非常惊奇了啊，所以因此都修他的教法啊，都来亲近他。所以他虽然当时一个人去，那慢慢的啦，他住的地方就盖大庙，变成丛林。所以到后来这个云溪寺啊，那是最大的一个丛林了。不过他不在杭州市哦，我刚才讲的这个四个市啊，是在西湖边上。这个云溪山离这个杭州还有好几十华里，不是在这个杭州市的。那么成为一个大丛林以后呢，莲智大师就以念佛法门了，永会金地令三藏，菩萨上中下三根呢，四方七家在家的佛弟子啊，都来皈依坐下。那么莲智大师就在云栖山临众新修净土法门呢，一共有40多年。他32岁起家嘛，他是到了81岁才过世的，所以啊，他在这个云居山一共住了40多年，专修正念，而且呢，注重持戒，严禁毗尼啊，同我们净力寺一样。我们净力寺为什么叫净力寺啊？哦，要专修正业，我们呀要严禁毗尼，毗尼就是戒呀。所以净力寺啊，也就可以讲当时莲池大师的云栖寺，你有这样的看法，是同样的道风。再来呢，精从降凶。一般的啊，不管是禅宗也好，净土宗的禅堂啊、念佛堂啊，那都是专程在修。可是莲智大师那个地方云居士啊不同，除掉念佛持戒之外呢，他还注重讲经说法，这个讲经说法还有读诵大乘经典，他非常注重的。那么使一切亲近他的人呢、啊、都能够明白因果，哦，都是的，哪个是应该做的，哪个是不可以做的，不可以做的就是罪过，可以做的就是修福啊，正是清规正修实行了。所以这个云栖丛林呢、啊、成为当时天下丛林的第一，你看看后面有讲到这个九祖啊，欧一大师啊，他去加一和也是到莲池云栖时期 禅修的。为什么呢？这在当时天下丛林里面允许是最好的，最规矩、最庄严，这边一个道场。那么南哥这个样子啊，都不是别人，都是莲池大师的道德、孝问啊、真修实行的这一种的道风，感化人而成就的，不是啊，像现在呀 啊搞些信徒啊啊，认为是搞些什么犯罪啊啊这样的。许多很多人知道，哎，我是什么山，我是什么道场，那不是这个样子。大家要注意啊，莲池大师他天性非常之孝啊，他经常把他的祖宗啊写个牌子啊，母牌带在身上。到哪里去都是要每天都要吃饭吗？吃饭的时候把这个木牌啊就拿起来放在桌上，先的这个祖先呢、啊、先供养，供养以后自己才吃。祖先过世了，他一个木牌就当到祖先，这也是很熟的吧。那么庙里面都有什么吃夜饭啊，什么这些中年发费等等啦、啊，啊，筹建祖先的啊，他一样的筹建他的，他姓沈嘛，姓氏忠诚，一定筹建。啊，经常十方宴口，以济有门了、啊。为什么他的方向口同人家不一样？啊，林家方言口是施主请去放，啊，放一台言口，有多少红包，这样的去放。可是他不是的，他是自己放，不是施主请去放。他的目的啊，就是要救济幽门鬼道。方言口都对着我鬼道吗？而且他的观想的功夫非常之深了、啊、很多人呢、啊、都在他坐上放香口的时候见到莲池大师现这个如来之相了。普通放香口要戴这个毗卢帽嘛，啊，就是如来啊，这个那一般的那就是看那个帽子。莲池大师不同，就他本身就变成这个这个如来的像了、这都是观想功夫的关系、之外慈悲护身啊、他做了戒色放生文、大家都是这个非常普遍，做得非常好、不但是做这个戒色放生文，欠人家戒色要放生，而在杭州啊几个地方设立放生池，这是代表他的慈悲心了、啊、超过一切的人。再以他的对佛法的了解来讲，他著有阿弥陀经的书抄，融会四同利啊，这部书抄广博真伪，事无难解啊，没有再好的了。从古到今在中国弥陀经的注解那多得很，讲最广博最精细最完毕的呢就是弥陀书抄。另外还著有云栖发挥耳饰一众啊，以前就是文集发挥，现在呢这个台北这个中华文化馆呢、啊、他给他编成 叫做莲师大师前进，好像也是上中下三册还是什么，这里面就包括他二十一种的这个云居范围里面东西都有。我们这个图书室好像有一部啊，这个我们这个正宗年幼啊，发展的将来像希望啊，开净土道场临终的人都要看啊，这个东西好得很，它里面的很多的规矩啊，念佛堂的规矩啊，一切的规矩定得非常好。那么尤其是他的太太后来起了家嘛，那么见了个庵叫做孝女庵呢，也就在这个云居山的附近，那么这里面完全住女众的庵嘛，他的太太起家以后的那个好雨庵里面的一切的规矩啊，都是莲师大师定的。哎，那些规矩也是最好不过啊！现在的女众道场啊，很多没规矩啊，他就是不晓得。你假如把这个莲师大师前这里面他关于这个孝义安定的那些规矩拿来看，照那个样子来做啊，那我们这个女众道场每一个道场都是很好的。可是人家都不晓得啊，也没有人提倡啊。那现在一般的女众道场多得很，啊，个人随自己的意思啊乱搞一点，这个对佛教没有好处啊。所以诸位知道，我就讲这些地方告诉你们大家，你们自己有亲戚或者有其他道友，假如办了女众道场啊，那么你劝他，你把这个莲师大师前世这个云居范围里面，关于这个孝义安的他们定的那些规矩，你们拿来看，就那个样子做，那大家都很好嘛。所以这个云居范围啊，这个好得很啊，像这个竹村水壁啊什么啊，都在这个里面的啊。所以提倡净土啊，心力储备啊，修他教化的人那是无量无边的。他到了临命终前半个月，就是晚历明朝晚历啊，43年6月，他到杭州城里。我刚才讲嘛，云栖山离开杭州还好几十里呢，他平常他是不到城里去的，这个时候他已知时至嘛，知道自己也往生了，他到城里去，对那些同参道友啊，过去的故旧啊，去告别。他告别也不能跟他讲，哎，我要走了，我要死了，我要往生了，也不能这样说啊。他不过讲啊，我将他往，我要到别的地方去了。人家这个话含糊，实际上他就是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回到了山上啊，就是在茶别中，平常讲啊叫做普茶啊，就是做点点心啊，请常住大众时啊，吃茶，告别的意思。他也没讲明我马上又走了又往生了，也是讲啊，我将他往，我还到别的地方去。所以众人莫测，大家都不知道，以为啊这个莲师大师啊他想不见客了啊，等于是正修了。这是半夜以前的事情，到了七月初一啊他就上堂了。那对大众讲，他明日无心意啊，我心意啊，明天我就走了。这个时候说明白了，到那些啊我往上西方去了。讲了以后，晚上就带着方丈写啊，他是方丈菩萨吗，就视线有点小毛病，就是违罪了，但是没有痛苦，就是打坐 眼睛合起来坐在那边。啊，这个时候马上就传到杭州城里面的那些弟子们呐、啊，啊，那些护法啊，都来了。大家吧非常悲哀的，就请他要继续主事啊，啊，你不要走啊，不要往生了。那都那都是初一晚上的事情。那到了初二天早晨呢、啊，莲池大师他眼睛他还是坐在那边不动。他眼睛张开来啊，看看大家哦，那些人都来了啊，请他主事。他就讲了：“你们呐，要老实念佛，不要作怪啊！念怪就是不要作怪了啊，莫坏我规矩。”他有什么规矩啊？持戒念佛四个字。你不要坏我这个规矩，面洗端坐念佛。这种西方年后就往生了，这一年是他81岁，他去加50孝。我这个都是简单的啊、哎、第二呢是讲他的法义啊、哎、那么我分几段啊，第一段讲他的七比沟，就是他当时出家之前做的，一共有7件事情呢、啊，都是每一样的事情，勾掉就是要放掉放下，勾就是放下，啊，这样就出家修行修道。第一个要放下的是什么呢？父母之恩，这是一般人最难放下的。他还放下，他这个文啊，七不够的文做得很好啊。他的恩重深秋啊，吾等三生吾就求，成得理成垢，知道方成就。查其实大因有凡尘沾背，孝子贤孙好像真空旧，言辞吧50金章一笔勾。他一共一笔勾一笔勾是7个，我这里呢是录4个、啊、不要全部录下来讲、啊、比较4个比较重要的、啊、这4种啊都是我们世间一般人最难的难受的，可是啊莲池大师啊，他都看得不放得下。他做这个七不垢，不但是为自己一个深入内情的表白，他最重要的是要使他看到七不垢的人呢、啊，能够效法他，看破放下，这是他做七不垢的意思目的。那我所录的呢，一个是父母恩，一个夫妻的恩情，一个是儿女，一个是功名富贵等等、啊、这些啊你都不难谈来顾的，你才有办法修行办道，才有办法了生脱死。这个在净土法门讲啊，这个叫做真实的愿离心了。要有真正性的愿力心来念佛啊，来求善解脱世界啊，这个道理啊才能成就，临终才能往生啊。可是你要注意啊，莲池大师要我们勾掉放下看破世间这些种种的贪爱，可是呢敢要提起对净土法门的心求啊，要以身念佛求生西方啊。哎，净土法门最重要的就是心愿而生啊，你假定只有愿力生没有心求生啊，这只有一边不圆满。莲池大师自己修净土法门，教化众生修净土法门， 他不能够讲这个不圆满的事。所以我们看这个词不够啊，我们另外看他给我们怎么样的方圆老生念佛，要看切求善西方这一种心求生，不能够忘失掉。咱还服这个莲子大师的本意啊，但要知道莲子大师不是叫我们呐放弃人伦本分呐，而去做一个闲山汉，去做一个懒富头山的废人。那糟糕了，以为在世间做人呐，太苦了，太辛苦了，为父母，为妻儿子，你们这个一天到晚忙碌，算了算了，不要不要，我出家去吧。去在干什么？没事，闲闲散散，神修有饭吃啊。天冷嘛，有衣服好穿，也不是不考虑什么。好得很，那你错了。所以啊，自明朝一直到今天呢、多少的佛门的弟子啊，都修到吃不够的金脚肥头啊，不料在醉山梦死，激发起一片真诚修道之心呢、幸烦这次跟学员对你们讲这些净土传，都是讲为什么，也无非是使大家能够激发起一片真诚修道之心呢、因为净土传这个里面所录的啊，都是真诚修道的，不管在家出家，你不要当到故事看了、要当到我们里面的镜子，要照照自己啊，提起道身，这样才不苦苦来校园读书。所以这个净土传里面，或者在家真情用门成就正业往生西方，或者出家的勤修道佛道自度度人啊，唯有这个样子啊，才不会把佛法当到口头发迹啊，当到说笑笑说说谢谢而已啊，没有得到了凡脱俗的利益，哪有什么用啊？所以希望大家啊，对这个吃不够要这样的，要能够激发我们的道身，就是趁这个净土传也要时时提起，激发我们的道身。那么谈到父母啊，第一杯也勾的勾掉父母的恩。那一般来讲，这也怎么可以啊？那这个不是世间的这个孽子吗？这是坏人呢、不要这样看。父母善于我们，抚养我们，教育我们，那是世间最大的恩人嘛。所以古人讲啊，往届之恩，就是没有比这个恩再大的了，节点他愁过于天地日月啊。所以莲子大师讲嘛，恩重深秋，这个恩呢、比泰山还重啊。这个恩四海之深呢、比大海还深的，而且这个恩广大无边呢、像虚空一样的。那么恩这么重，这么大，这么深，我们做一个儿女的人啊，吾等三三不就求，求者就是报，叫做报恩报德。什么叫做吾等三三呢？中国的古诗啊，士大夫祭祀啊，用的五种东西啊，来装祭的物品。那个五样东西，就是现在拿这个来比方嘛，就是五个盘子，每一个盘子装一个东西，来 像我们金夫一样的啊，这个是水果啊，哪一个是什么啊，这样的。那么普通社会人呢，他不是用这个水果吗？都是用这个分的东西。分的呢，一个是牛，一个是羊，一个是猪，一个是鱼，列。这个牛羊猪鱼这个啊，这个都是新鲜的，就是鲜肉，啊，不是活的了啊。古人也不是用活的东西去祭，祭拜这个祖先呐、啊、神呐、啊，啊，这个来者呢，那就是腌的东西，啊，不是新鲜的肉，经过了腌了，啊，普通讲腊肉啊、腊鱼啊这样的。这个五种，三星者呢，鸡、鱼、猪，这三种啊叫做三星。中国的孝经讲啊，日用三牲之养，就是讲啊，你一个人如果有父母在世的时候啊，日用就是每天。都要五顶三牲来奉养父母，这样来尽孝。那么以现在来讲啊，不一定讲这个什么鱼啊、猪啊什么这个，啊，这样的分别，就是你拿含蜂蜜的食物，啊，来供养父母。那这样算是孝了吗？那孝经讲的这个叫做世间的孝，那这样就算孝了。可是以佛法，以我们莲池的大师来讲，不久以报父母之恩，不能报这个恩，啊，故叫为就求，成垢是指众生的发业苦同生死轮回，啊，难垢抽取轮回就叫做离尘垢。我们不能够了三世抽取三界六道轮回，就在尘垢里面。这个叉呢，就是感叹之词啊。那么就是这样啊，我虽然这样讲啊，不知我的意思啊，啊，就是这样啊，这种意思啊，我实在说不完。这个声音是这个样子的。刚才讲的，我们在家吃家学佛的目的，都是成为了脱生死大苦啊。我们都是行的大乘法嘛，发大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个叫做起四大因缘。起四者就是了脱生死，大因缘就是大年因。可是这种事情呢、啊、一般的世间的人，不懂得佛法的人，他是不了解的、啊、所以莲师大讲凡尘赞佩啊，一般的凡夫众生，普通的人，他怎么样能够了解？佩就是了解。啊，孝子先生好像真空，就真空就是涅槃呐、啊。我们去家也好，在家也好，你禅修佛法，门生见圣了，得到了脱生死，正日不生不灭的涅槃城，这样就是好像真空就。唯有这个样子呢，才是等到了我们究竟的孝道啊，才是真实的报恩人。所以佛经里面有个偈颂讲，这个你们都是睡在家里多啊，当你们睡家的时候，不是要念个偈颂吗？流转三界中，恩爱不能脱啊，啊，细安日无为，无为就是涅槃嘛，真是报恩者啊。我们去家不是不孝，我目的是我自己同我一些的父母亲人恩人呐、啊，通通能够了三世正涅槃，我这样的真是报恩。佛经里面更有两句法： 大孝是家珍呐、啊，累劫报亲恩呐、啊。我们佛陀是个大孝孝子啊，他不但是报他这一生一世的父母之恩，他是报兜山倒界父母之恩呐、啊。为什么？他成佛嘛，成佛可以度一切众生了三段时，这个一切众生包括过去现在未来啊，那当然是累劫的亲恩都报了，三三世世父母之恩都报，这种孝那是最大的孝吧。但是诸位注意，要明心见性呐，金山成道，报的亲恩呐、啊，这是多数人做不到的啊。谈何容易啊！释迦牟尼佛就是以他自己的亲身经验，说了大修行经典之后，另外是个净土法门。就是知道一般的人靠自己的力量修这个难行道啊，要了脱生死啊，正涅槃，这是很多人做不到的，所以他才是个净土法门、特别法门，可使我们能够了生死啊。莲智大师，所以他劝我们呢、啊，要修念佛法门，往生极乐的世界的已行道。也是在这一点、要靠自己修难行道了生，那是太困难了，有几个人能做得到啊？唯有修净土法门，只要身念精切，老身念佛啊，人人都能蒙福加荫，往生净土。一往生了以后，好，世人总报，三有其事。我们平常的回向文嘛。父母恩、师长恩，还有师祖恩、众生的恩，通通报。而且时空无尽呐、啊，普度众生皆造福，这是最无等无能、最上的孝道啊！他这里面后面讲啊，五十金章一不够。什么叫做五色金章啊？过去啊，做大官啊，都是荣华富贵的啊，能够做大官，荣华富贵，显亲扬门啊。某某人做大官，他连他的祖宗，嚯，大家都知道啊。什么某人的儿子啊，啊，现在做什么大官，显亲扬门呢、啊？这也是在中国的一般的孝经里面就讲嘛，想显亲扬门为之孝。这是世间的孝，可世间的大孝呢，比起我们度众生、度自己父母了生死的，这就此时的大孝啊，那就大大的不如。所以我们佛弟子持家修行啊，果断父母之恩啊，这是请大戒，放掉小恩。所以构造世间这种小的孝，要做到此事的大孝。过去的做大官的、那么皇帝啊都要修他一个印呢、不管你做什么大官嘛，读一个印嘛、这个印呢、印上面有五色的布，凤凰蓝白，这个布啊薄的绑到、这个金章啊，章就是印啊、这个金子呢不一定是黄金啊，它倒是这个银的、金的、玛瑙的、水晶的啊，什么这样的都是吃饱的了、很名贵的那个印，那印的上面有五色布包起来，还有五色的袋子绑到、这个每一个大官都有这么一个印，这个是代表大官 荣华富贵，这个不要，就是不求功名富贵来现金养门了，唯有求了三脱死来包带成人，这是佛法的讲的孝。今天就讲到这里，其他的下次再说。向下文昌附带来的翻到讲义81页，上次把莲池大师的七笔勾讲了第一格，父母之恩。那第二笔勾呢，就是夫妻之情了。那么谈到夫妻啊，古人讲的那都是姻缘，那么这个姻缘当中有善缘有恶缘，假定是好的善缘，那叫做风里难求，这个风啊难啊都是表示寒吉祥，这个雌的雄的它都是非常之恩爱不能够离开的，就是好像鸳鸯，你们动这个到这个凤凰鸟园都可以看得到的，这个凤啊就不容易看到了，平常讲这个凤凰，我们这个凤凰鸟园里面并没有这个凤凰，鸳鸯是有的，这个鸳鸯也就是雌的雄的公的母的，它始终不能分开的，这个都是世间的夫妻恩爱好的善缘，那就是那个样子，所以七笔勾里面呢风里难求。那么不好的姻缘来的呢，这和的夫妻那是冤家对头了，那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不论是好言坏言呢，这个姻缘它是不长久的，缘尽了那要分散，所以世间一切的夫妻啊，不好的坏的都难免生离死别，那到这个时候那就是痛苦万分。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唐明皇与杨贵妃啊，杨贵妃啊，他非常恩爱啊，后来怎么样啊？说马嵬之下，那么杨贵妃死了，那唐明皇怎么样爱他也救不了他，所以当时唐朝就拜吉义啊。做了一个歌，叫做《长恨歌》，这个歌做得非常好，都把世间夫妻那种恩爱之情呢，写得非常之逼真。在他当时，唐朝另外一个姓陈的，就根据他这个《长恨歌》啊，做了个《长恨歌传》。而且写得非常好，这是恩爱的夫妻。另外在秦始皇的时代啊，他要做这个万里长城嘛，那都是这些老百姓去做工了，很多呢就是死在长城工地上，那当时一个姓孟的叫做孟姜女，她的丈夫因为正去做长城嘛，去了就死在那里没有回来，可是啊这个孟姜女对她的丈夫非常的恩爱啊，那么就找到长城她的工地那个地方，天天痛苦也不吃饭，长城都为什么没去过的了， 那么现在很多人都大陆的啊，都会都去看看那个长城，那是建筑的非常伟大啊，又高又大啊，都是那种石头啊很坚固的去筑成的啊。可是这么高大的长城呢，孟姜女当时一哭的时候啊，这个长城自动的就倒下来。那么她这个丈夫的骨头啊死了，就变成骷髅了，那就在那个长城那个地上，这都是历史的事，史实上的事。这也是恩爱夫妻到最后还是非常悲惨的下场。所以我们读读历史啊，一般的人呢都会留下同情之泪啊。所以我们父啊就很有智慧啊，他有智慧观察世间这个夫妻的恩爱，实际上就是我们众生痛苦之孽根本。所以他在经历讲嘛，爱山在苦山呢，众山你有贪爱你就有痛苦。所以这出到我传到我们中国的四十二章经，这个里面就讲了，老牛有三十之妻呀，夫妻无厌离之念，谁有糊口之饭呢、甘身一副啊。这种男女之间的恩爱牵缠啊，是不由一刻一时间他会希望，哎呀我们离开吧，没有的。